上九重天，大雨小雨落人间，神龙活现在眼前，鱼跃龙门难又难，成龙成凤不简单。
明亮的阳光洒落在天后宫的广场上，王老师和小朋友们抱着愉悦的心情来到了天后宫的大殿前。大殿的门前有两根石柱子，柱子上分别雕刻了一对又长又大的龙，龙身盘绕着柱子，威武的龙头和那高扬的龙角吸引着小朋友们的目光。
老师，为什么庙宇的柱子上总是有龙呢？
因为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兽，它是生活在神的世界里，有神的地方就容易看得到它，这就是龙常常出现在庙宇的原因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老师，那外国的龙也是一种神兽吗？它好像长得跟中国的龙不一样耶。
外国人讲的那种龙啊，它是一种恶龙，虽然它的头和中国的龙头有一点像，但是它的脖子细细的，翅膀长得像蝙蝠，粗大的身体就像恐龙一样，嘴里面还会喷出火焰呢，它是属于在地狱里面的邪恶野兽。和东方的龙当然不一样咯。
那些克龙的人怎么知道龙的长相？难道他们看过吗？
据说古代有一些工匠能够看得到这些龙的长相，就用绘画或雕刻的方式把他们的形象流传了下来。我们就拿十二生肖来说吧，龙是排在第五，和其他活生生的动物并列，那么就足以证明龙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，只是我们不容易看得到而已。好了，你们要不要听一听有关龙的故事呢？
好啊，好啊。
有一天，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下凡到杭州西湖游玩，一瘸一拐地走在湖畔，游客们都纷纷捂着鼻子躲开了。
哎呀，臭死了，走开走开啦，
救救命啊，那个好心人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啊。
他的哀叫声引来了一个背着药箱的年轻人，年轻人一看是一个病倒的老乞丐，二话不说背起他就走进了一家名叫朱养心的药铺。
爷爷爷爷，您快来帮忙啊。
朱家的祖孙不但不嫌老乞丐肮脏，还把他留在家里细心的医治和照顾了好长的一段时间。李铁拐心里暗自称许这家人的慈善。过了些日子，李铁拐准备离去时，他对朱家的祖孙俩道谢说：
你们一家不但医术精妙，更可贵的是有菩萨般的心肠，我没别的东西报答你们，就送你们一幅画吧。
他提起拐杖就往墙壁上比划了起来，不一会儿功夫，雪白的墙壁上就出现了一条金龙，那耀眼的金光照着祖孙俩目瞪口呆。
哈 哈哈哈哈哈哈！
一阵笑声中，李铁拐就消失了。朱家人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仙人了。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大家为了看那条金龙，不管有病没病，都上朱养心药铺买药。这一来，隔街药铺的生意就清淡了。药铺的老板起了妒忌心，就和他手下的两个伙计商量，决定放火烧掉朱养心的药铺。一天晚上，他们三个人鬼鬼祟祟地在朱家的门前点起了柴火，正当红彤彤的火舌正要窜进朱养心的药铺时，朱家墙壁上的金龙竟然张开了大嘴，从药铺里哗啦哗啦地喷出了水柱，把大火浇熄了。三个人看到这般光景，吓得落荒而逃。不安好心的药铺老板意识到这条龙是活的，真是羡慕不已，于是又开始动了坏念头。
听说龙是跟着龙珠的，只要我们有颗龙珠，说不定它就会跟着咱们了。
是啊，如果能拥有这条真龙，我们还怕发不了财吗？
几天之后，他们三个人偷偷地到山上的一座古庙，把庙前龙柱上的龙嘴给砸坏，取出了一颗龙珠来，然后又悄悄地抱着这颗石珠跑到了朱养心的药铺，敲开了大门，蹑手蹑脚地准备进去。忽然金龙张出了墙面，一下子腾空而起，张牙舞爪的要来抓这三个坏人。这阵声响把大家都给吵了起来。醒来的人们看到金龙抓住了这三个人，并把他们抛进了西湖的湖水中。这些坏人终于得到了恶报，从此再也不敢做坏事了。
哇，好好听的故事哦！老师，那龙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
龙和中国人的生活从古至今都非常的密切。古代的皇帝穿戴着龙冠、龙袍，还坐龙椅呢。要是农民碰到了干旱，会向龙王祈祷，请龙王帮忙降雨。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，也会祈求龙王保佑。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无论是过年或者是喜庆节日，都还会有舞龙的表演呢。好了，我们说到这呢，就请毛笔爷爷来告诉大家有关龙这个字的演变吧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往往张牙舞爪，有点吓人，可是回到甲骨文的龙就显得非常可爱。四个字都有着长长的身体，翘翘的尾巴，还张着大嘴巴，一副笑口常开的样子。第一个甲骨文没有龙角，线条简洁，充满流动轻灵之美。第二、三、四个甲骨文头上的长角好像戴着一顶高帽，尤其是第四个甲骨文还刻了花纹，就像帝王的皇冠，很有威严。
龙的嘴巴怎么都那么大啊？
因为龙要呼风唤雨， 所以要到河里吸取大量的水，没有大嘴巴怎么行呢？第一个经文的造型更加可爱，充满天真的童趣，看起来像是一只幼小的龙。第二个经文好像戴着一顶高帽子，大嘴里露出两颗门牙，看起来凶凶的。第三个经文的身体和头部逐渐分开成两个部分。第四个经文有个大大的肚子，看起来就像海马一样，长得非常可爱。到了小篆，为了写起来方方正正，就把身体切开移到右边，失去了龙的造型，连许慎都看走了眼，以为是形声字呢。楷书只是把小篆的笔画拉直而已。现在楷书的龙字不太容易看出龙的造型，但是只要欣赏书法家写的龙字，大都可以感受得到龙尾的灵活劲道。简体的龙字是会让人联想到尤其的尤，或者是看门的犬字，就看不到龙字的内涵了。